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今天啊这一段时间继续的来读约翰福音上面的话。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借着你所给我们的，我们能够在生命中蒙引导和开启。我们恭敬的把我们以下的这段时间交托给你，你的眷顾引领同在，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啊就从十六节，上次有讲到21节这边哈，那我们就从16节开始读到36节哈。啊，我先读哈，一个人我们就读5节哈，轮流读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
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行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这是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
后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侍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作证，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在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他领受他见证的，就有地相应，证明神是真的。神所差来的就是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父爱子，将万有交在他手里。
信死的人得永生，不信你，不信死的人得永生，人的罪孽常在他身上。
所以当耶稣告诉尼哥底母那么这个一个人要信神要人所信的，那么呢人就可以得着医治从那个举蛇的例子就讲到人怎么样可以得生得永生也就是得着进神的国。那么尼哥底母呢，这是他最要紧的要去知道他怎么能进神的国。所以尼哥底母这个人呢，他跟其他犹太人不太一样，他不是单单做法利赛人，做犹太人的公会的一个重要的位置，不单单是行律法，他还要问他到底得着了没有得着了没有，他要有这种确信然后跟他所信的是，如果我得着上帝所要给我的，那我应该在生命上是不一样的但是他没有感受到那个不一样，所以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就很惊讶，为什么耶稣可以他不能，所以他就来找耶稣，就说有神与你同在，如果神不跟你同在，你怎么可能是这样的生命耶稣就跟他讲，他要从水和圣灵生，他需要重生。那么所以我们的信的意思就是要能够重生的信，或者要得永生的信，是要能够从水跟圣灵生。那什么样的人可以从水和圣灵重生呢？就是要信 信神儿子的名。所以第十六节告诉我们要信神的独生子。那么第十八节告诉我们要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第十九节告诉我们黑暗跟真理。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一段话是告诉我们一个很要紧的，就是一个信耶稣的人呢，他跟第一个是跟罪的关系是怎样。一个信耶稣的人第一个要去思想是我们跟那个罪的关系是怎样。罪这里告诉我们信他的不被定罪，不被定罪乃是因他得救。被定罪小字就说被审判。那这边呢我们复习一下我们的一般世人的对审判的想法呢都是打分数。打分数的意思就是说我在世上为人呢大概成绩是多少这个人呢做得比我好成绩比我好一点大概90分那个人比我差成绩比我差一点大概70分我呢还可以了那就80分好了这是我们对审判的观念，因为圣经常常讲要照个人的行为审判个人，所以我们通常有的审判的观念是怎样，有一个分数，那我只要及格就可以。那这个不是圣经的观念，不是圣经的观念。那我们讲审判要讲圣经的观念，圣经的观念是什么？圣经的观念不是这样。他讲的几个特别，第一个是上帝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怎样无罪，你只要有罪就不及格，也就是说在审判面前你不是没有罪就是什么有罪，没有那个大罪跟小罪多罪跟少罪的问题，也就是说人常常是用罪的行为罪行里面罪的行为说这个罪行很恶这万恶不赦，我们的人讲这些对不对小恶可以赦，这是我们的想法，我们觉得这样很合理但这个不是在神审判的法则，神是万不以有罪的怎样为无罪。好，那第二个圣经说人如果犯律法犯一条就是怎样犯众条，这又不是我们的观念，我们觉得你犯这一条就是怎样犯这一条对不对，可是圣经的观念是什么？你换一条跟换众条是什么？一样。好，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厘清这个观念，要不然我们会把审判看成是人自己的想法跟意思。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神的审判呢，就只有两个结果，要不就是义人，要不就是什么？罪人，没有中间的人。没有中间的人，没有比较好的这个罪人，也没有比较差的义人，你要不就义人，要不就怎样罪人所以耶稣在分羊也是，你要不就山羊，要不就怎样绵羊，所以这个是一直我会一直跟你们强调这个观念，如果这个观念不强调的话，我们就不知道耶稣带给我们的恩典，原来他要让我们成为圣洁，还加一句没有瑕疵，没有瑕疵才可以不容许有瑕疵是圣洁而没有瑕疵，所以这样子我们基督徒才知道说原来这不是我们生命做得到的，这不是我们努力做得到的，这不是我们这一生有本事去达到那个标准的不是所以很多宗教他会讲你就努力去做对不对，我做的比大多数人都好那这都不是我们应该向往的观念，也不应该有的观念因为这都在上帝面前不能被称义，我们被称义是因为上帝爱我们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被称为是义人而不是罪人，是因为我们有耶稣，有耶稣，那有耶稣什么？有耶稣为我们死，因为有耶稣为我们死，所以再大的罪都可以被什么赦免， 因为有耶稣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生命才算作是圣洁，没有什么瑕疵。我在讲，因为有耶稣为我们死，所以再大的罪也都蒙什么赦免。因为有耶稣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他那个生命就是一个什么圣洁，没有什么瑕疵的生命。所以我们是得来的，我不是我们去做来的。所以基督徒啊，比较辛苦的观念，第一个就刚才讲的审判的观念要弄对，第二个观念要弄对的是什么？是得来的。你要信我们是得到这些生命，然后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试着把它活出来。那因为我们活的啊，每个人活的不一样，所以你说，哎，那我看到基督徒不一样啊？对，每个人活的怎样？不一样，有人活了10%，有人20%，有人30%。所以你看到活到30%，哦，这个不错啊。哎，其实他只活了一什么一部分，一部分。所以我们都是在活，都试着在活，在当中学习把基督怎样活出来。好，那我们再回到这边来。所以这里17节告诉我们，啊，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审判我们，是要我们能够在审判中得救，得救。啊，那么谁可以得救不被定罪呢？就是信他的人。信的人是什么？是信他神独生子的名。好，那上一次我跟大家讲，信是一个联合，是一个联合。所谓信，就是我跟耶稣联合。我跟耶稣联合，我在耶稣的里面，耶稣在我的什么里面。所以信呢，这个信啊，不是以我来认定信。因为第二章我跟你们讲，信是交托嘛，对不对？信是一个双向的。你说耶稣我信你，那另外一面要问耶稣的，耶稣你信不信他？好，如果你说耶稣我信你，耶稣说我也信你，那就怎样？完美的，对不对？如果你跟耶稣说耶稣我信你，耶稣说我不相信，那你的信算不算？不算呐，对不对？好，比如说我去跟这个正义讲，正义啊，你就把你的钱给我，我到时候一定会还你。哦，那正义说不要，我说正义你一定要相信我。正义想一想，我还是不相信你，对不对？所以谁说的算？好，你就知道正义说的才算，对不对？因为同样的，当耶稣的名要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要问这个的，问这个耶稣算不算我们的信，他到底认不认定。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约翰福音在讲这件事。哦，很多人说我信耶稣啊。哦，那耶稣说我没有说你信我。哦，那人说我有信你啊，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啊。这就 很辛苦了，对不对？这是马太福音讲的嘛。这些人不是说耶稣我认识你啊，耶稣说你认识我，我不认识你啊。哦，那这些人说我有传道赶鬼行异能的，都奉你的名，耶稣说我还是不认识你啊。所以这个就是我跟你们强调，工作不可以取代生命，生命就是生命，因为生命要有果子，你要从果子去认出什么树来。所以在这边记得什么叫做信啊？你用一个观念去思想，就记得信是双向的，长存的有爱有信有望，对不对？要记得长存的是生命有关的，一定是双向，爱也要双向，这个爱才能够显出他的满足来。你爱你的孩子，那另外一方面你希望什么？孩子爱你。哦，你爱神，那神也希望啊，神爱你，他也希望他我们怎样爱他。所以不是单向的，单向不行。耶稣爱彼得，最后会问说，彼得你爱我吗？对不对？彼得嘛跟耶稣说，耶稣你爱我比较重要，我爱你没有关系的，不重要。会不会这样？ 不会，因为爱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双向，信也是，你信得过耶稣，那耶稣也信得过你，这就是 你我的价值。你我的价值就是说我信得过你，所以我们在世界上带孩子也是一样，我们孩子信得过我们，因为我们是尽责任的父母，但我们也希望我们也信得过什么孩子，那这个信才是一个很美很完满的信。好，我们再回到这里，所以信是一个联合，你信主，主也信你，也信你，你爱主，主也爱你。所以保罗常讲，主交托我的，我就把我交托他，对不对？我信得过主交托我的，主也信得过他交托我的，所以我们就是合一。好，那么接下来讲十九到二十一节，讲人为什么不肯信。人不肯信的最大拦阻就是人想在黑暗里。为什么想在黑暗里？因为人不想自己的行为被光显出来，所以人就想在黑暗里。所以光是什么？是把人的行为显出来的，就是光。人的行为显出来，那个行为呢，不是指外在的行为，外在的行为太容易看了，是指那个隐藏在里面的行为，隐藏在我们心思意念里面的行为，需要主的光来照明。那个行为才是真正关乎我们生命的行为，因为我们生命的行为，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所以我们上帝在看的是，他是看人的心，人看到的是我们透过外在行为显出来的行为，那个行为可能有多重的掩饰跟调整，才会有这个行为。但是我们的心如何，上帝知道，上帝知道。所以在这边这告诉我们，人为什么不肯来救光？因为就怕行为被显出来，被显出来就会被责备，被谁责备？被自己责备，被自己的良心责备，被自己的良心控告。所以有些时候，有些人呢，做了一些事，总觉得别人亏欠他，可是想一想，又好像不能够这样说，所以他总是要找一个人来一直告诉你，他是怎么做怎么做，然后希望你认同一个事实，就是别人亏欠他。可是你听了半天，总觉得好像他在兜很多圈子才告诉你这些，所以你就很不好说啊。这样听起来你蛮委屈的，别人蛮亏欠你的，可是你的话又说不出来。为什么说不出来？因为你总觉得在绕圈子的当中，总觉得他怎样，还是有所保留，有所为自己等等。所以我们人是这样，我们人还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自我为核心去做一些，但是要真正的在上帝的光中不容易。所以有一个祷告是诗篇139篇的祷告，这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在生命的当中呢，当我们想到说主啊，我最近因好像没有什么好认罪的时候，一定要把诗篇139篇拿出来看。诗篇139篇，诗篇139篇呢，最主要告诉我们，就是神是认识我们，神认识我，神知道我，所以他说你鉴察，第一节说你鉴察我，认识我，第二节说你晓得，你知道，第三节说你细察，你深知，第四节说你没有一句不知道，所以然后第七节开始讲我没有地方躲你，没有地方躲你，那么讲 我没有办法躲你，因为你都知道。到最后二十三二十四节说，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我们要走一个永生的道路，我们需要被上帝神的光来照我们，要不然我们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大的问题，有什么大的错， 和什么大的错、啊、那很妙的是啊，一到六节他说，上帝你真的认识我，知道我，比我对我自己的认识还透彻。那么第七节开始说，我很想躲你、啊、其实我们人很想躲神，因为真正在上帝的光中，我们是没有办法隐藏的。好，那这边我就直接跳到23、24节。鉴察就是把东西敲开来，知道吗、哦、你不知道这里面藏什么，所以你把它怎样剖开来看，剖开来看里面藏什么，是鉴察。试炼呢，就是把那个渣滓拿掉、哦、然后把那个里面的啊、里面的东西聚在一起，就像人在炼银子、哦、然后呢把那个铜啊铁啊锡啊这些其他的杂质都什么都捞走了，对不对？那剩下的银子就怎样聚在一起，就显出来，这个叫试炼。所以一个是把它敲开来给我们看，一个是把那些挡住的遮掩的拿掉，然后把它放在一起给我们看，因为太小我们看不到。好，这两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要认识里面的我的话，我需要上帝把我打开来看；如果我要认识我里面的我的话，我需要上帝把我那些挡住的都拿掉，然后把那个意念凑在一起，好，这样子哎，我就知道我里面有没有什么恶行。恶行这个字也就是偶像，也就是偶像，偶像就是取代上帝的，取代上帝的，然后你才能走永生的什么道路。好，所以我们回到约翰福音来，所以我们为什么怕光？因为光可以把我们的里面显出来，显出我们的意念，很多很硬的意念下面其实有很深的偶像，很深，很怕不敢去对付的，很怕不敢去对付的、啊、如果有些时候你发现说我就是这样的时候，那你就知道你为什么就是这样，那表示里面有一个什么很硬的东西在那里。那你说你也搞不太清楚为什么会是这样，那表示你的 意念是分散的，需要上帝把我们怎样放在一起，我们才知道是什么。那这些就是要我们照真理行，照真理行，要我们就光。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行真理的就会喜欢光，因为我们靠神做，是信他神独生子的名，走的是永生的道路。所以本来是仰望耶稣基督，信他的得永生。那么从这个重生里面，约翰就告诉我们，重生是什么？重生是一个人接受整个耶稣，然后呢，不仅罪得的赦免，而且呢，我们是靠着他而行，那么活在什么真理的光中？那这就是什么得永生？你有永生的生命，就是靠耶稣而行，行在哪里？真理的光里面，照真理走。好，22节到30节呢，就是一个约翰的一个论述。那么这一节告诉我们，什么才是那个真正要紧的？怎么只是过渡性的？那么约翰的门徒看见耶稣的门徒越来越多，然后呢，很多人都到耶稣那边去，耶稣那边是受洗。其实耶稣不帮人施洗，都是耶稣的门徒帮人施洗，帮人施洗。那时候行的洗礼还是洁净的洗礼，就是悔改的洗礼。然后约翰还没有被关，所以24节说约翰还没有被关。然后呢，很多人去找约翰，然后约翰的门徒在跟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理，就是他们对洁净的看法有所不同，有所不同。那么约翰，就从这个不同里面呢，就想到耶稣的门徒跟约翰的门徒，而逐渐也有差异出来了。好，洁净的理为什么有所不同？因为 以色列人本来讲洁净的地方是在哪里？在圣殿前面的水，他们用圣殿前面每次要献祭之前要洗手，那边有一个铜的祭坛，上面有水来做洁净的力。但是呢，后来他们就到约旦河那边去接受约翰的洗礼，所以他们有一些的不同的看法。然后现在他们不是为这个看法，他们现在是说，是告诉约翰说，以前呢，人家都找你来施洗的，现在都到哪里去了？都到耶稣那边去了，都到耶稣那边去了。好，那约翰说什么？约翰说，这不是人的作为，天上来赐给谁，谁就这样做。所以，如果天上没有赐下来，他也不能做什么。所以28节，约翰就再一次的讲，我是为基督做见证的，我是在他前面走的那一位，所以你们要替我做见证，我没有越过我的职分，对不对？我照着我的职分走。29节他讲，娶新妇的是新郎，娶新妇的是新郎，新郎的朋友呢，是为新郎来开路的，新郎的朋友是为新郎开路，但是呢，新郎来的时候，那么朋友听到新郎的声音就喜乐，因为这是他的工作，是不是？他工作已经做成了，所以他就很开心了，是不是？简单讲就是说，今天在一个婚礼里面，如果一个伴郎进来，哇，大家说哦，这伴郎好帅，对不对？那等一下新郎进来了，大家说哦，目光都移到新郎身上，这伴郎会不会说很不高兴？他不能不高兴了，因为今天主角不是他，对不对？主角不是他，所以约翰讲得很清楚，娶新妇的是新郎，不是他，他只是前面开路的先锋。所以约翰讲了一句话，他越来越兴旺，我会越来越什么衰微。好，这些都是一个人生命的一个态度。对约翰来说的话，是在他的这一个事工上他接受耶稣才是主，耶稣才是那个主要的，他只是一个配角，他知道耶稣才是主要的，他只是一个先锋，所以这都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只是主的什么仆人，主的仆人，我们服侍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主的名起来，然后我们可以衰微，我们可以衰微，如果我们可以把人都转到主的身上去，这就是一件美事。所以约翰告诉我们一个很要紧的，他必兴旺，我必什么衰微，这也是我们活在世上有的一个生命的态度，让人可以丰盛，让人可以丰盛。好，那么接下来31节到36节呢，这段话那么呢，就是写第二福音的约翰从圣灵来论到耶稣的话。那么耶稣是谁？耶稣就是从天上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所以他是属天的。那么呢，其他的都是属什么？属地的。所以我们都是属地的，属地的，因为我们都是从地 去走的，直到我们接受耶稣，我们才怎样属天，属天。所以第一个告诉我们，我们要谈的是到底我们的本源从哪里来，根源从哪里来。那耶稣是从天上来的，耶稣是在万有之上，所以这一句话对我们基督徒的思想是要紧的。我们在地上，所以我们在思想事情的时候，都是在这个空间里面思想，都是在这个时间里面思想，所以我们的思想有过去、现在跟什么未来，这是我们的思想。但是属天的思想不是，属天的只有在地上跟什么天上，只有地上跟天上，一个是在有限里面，一个是在永恒里面，一个是在短暂里面，一个是在永恒里面，一个只是一个过渡的一个世界，一个只是一个是将来的新天新地。所以 所以这个是非常大的差别的思想。我们人的思想都是在这个时空里面，但是呢，耶稣是从什么？从上面的。所以耶稣讲啊，论到天上的事，是借着信啊去体会，因为它不是在我们地上有的。所以这里就先告诉我们，耶稣是属天的，是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的。三十二节就讲到耶稣所做的见证，人是很难领会的，很难领会的，很难领会。所以他讲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三十二节是普遍犹太人不接受，普遍犹太人不接受，但是如果有人接受，他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印上印证明，印上印就是封印，封印，印上印就是以前的人啊写的契约书啊，契约书或者是啊一个文书，那么文书写好了以后，对不对？一看没有错了，就把这个书卷怎样卷起来，用绳子一绑，绑的地方滴了蜡，滴了蜡，蜡没有干之前就把印怎样盖上去，盖上，这叫印上印，就是说证明说，哎，这个文书是什么？是有效力的，是对的，正确的啊，就是证。所以他用这个来表示说，耶稣的见证啊，如果人愿意领受的话，那么就是就好像那个文书被盖的印，证明说这就是什么，确实的，这就是真的啊，这是没有虚假的啊。所以约翰用这个来讲，人只能这边用领受，前面用信，这里就用什么？领受。所以信是什么？信就是你接受，去拿耶稣所做的，去领受他。如果你领受了，你就说，哦，这真的是什么？真的，真的。所以信一定要有领受，从领受中去体会它，去体会它。所以那么三十四节告诉我们，那么从神来的耶稣所说的就是从神来的话，所以他从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然后他所得着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没有限量。这又是一个很特别的，就是等于是说啊，父、圣父跟圣灵把自己完完全全的给了什么？圣子，给了圣子。所以一个讲到圣子从圣父来，所以他把圣父的话说出来；一个讲到圣灵在他的里面啊，是跟他是一个丰满的同在，完全的同在。好，所以他就讲到为什么这样？因为父爱子。父爱子在约翰福音里面讲了七次，讲了七次，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就是已将万有，就是上帝自己的旨意，将来要叫万有都属于子，属于子。好，那么呢，信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就得不着，那么他们继续在神的震怒里面。好，这边跟大家交通几个观念，第一个是爱。爱啊，当我们谈到爱的时候呢，啊，神爱父，圣父爱圣子，爱啊，有很要紧的。第一个有对象，爱一定有对象。第二个，爱一定有出于爱的动作，爱一定有出于爱的动作。所以我们是借着爱的动作来证实这个爱。借使爱的动作来证实这个爱，所以爱，父爱子，那么呢，所以他就用什么动作来表明父对他的爱？就是用万有交给他，万有就是上帝所有的都交给什么？交给子，都交给子，用这个动作来表明那一个爱。所以这些也是我们基督徒在思想，思想。当我们说神爱世人， 好，回到这个部分，你看上帝爱人，那动作是什么？就他的独生子怎样赐给我，对不对？一定要有动作。那这个爱是什么样的爱？其实是用你的动作来怎样来证实的，你的动作来证实，你的动作来证实。所以有一些人呢，当他觉得说在一些冲突的时候，他特别是夫妻冲突，那你跟他说，哎呀，你要爱你的妻子，他我这样爱他还不够吗？当你讲这一句话就不够了，知道吗？懂这个意，了解这个意思吧？哦，当你觉得够的时候，基本上就表示怎样，还不够，还不够，说不定已经用比较来讲是够了，对不对？而基本上还不够，因为啊，当你因为啊，爱是一个圣经的爱啊，一个是动作，但接下来我要跟你们交通这个是爱。当我们讲到神的爱的时候呢，他有一个用人的话讲说很要命的动作，知道吧？就是你要完全给，这是蛮麻烦的。不爱人就把他爱子就完全怎样给我们，对不对？耶稣爱我们也把他自己完全怎样给我。所以将讲到爱的时候，又一个真正的难处在这里。你说我有爱啊，我有动作啊，但是我要再加上一个没有限量，知道吗？父赐给他的圣灵在他的里面是没有什么限量的。这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对神要求我们，你要爱神爱人，那个就很不是我们有本事做到的。所以我刚才讲，当你觉得爱够的时候，其实就亏欠了。所以因为它是一个完全，所以保罗在讲爱的时候就讲一句话，就是说都不可以亏欠人，但爱要常以为什么亏欠，就是你什么都不要亏欠人，可是在爱人的上面总不要以为自己做到了，总还觉得怎样还有爱可以给，还有爱需要给对方。好，那么为什么从这边呢讲到这个爱？因为约翰在这边告诉我们这个要紧的是，当我们提到说上帝说你要信我，那我们人常常就要问我们为什么要信，那上帝的回答说因为我爱你。所以你要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如果你的信是因为上帝你会审判我，所以我信你，那就很可惜了。因为上帝你也丰富，所以我信你，也很可惜。因为这些的信都是谁当主人？我自己，对不对？因为你很有钱，所以我怎样我去跟你好，然后你就混怎样混我一些，对不对？所以这信都不是用这几个点走。当上帝说你要信，他是说因为我爱你，然后我们才会问下一句，那你有多爱我？上帝说我把我自己全部给你，然后给到一个地步，人才发现一个事实是我不配得，我不配得，我这个人不配得上帝你这样怎样爱我，这就对了，知道吗？这就回到那个信上面去，回到那个信上面去。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会看到约翰在讲耶稣的事情的时候，讲到信使我们得永生信使我们重生，使我们得永生。但信我们为什么信？因为上帝爱我们，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怎样的爱是那个无限量的爱，是完全的爱那么上帝爱他的儿子也是这样的爱，对不对？赐给他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是把万有交在他手中的。所以我们看到上帝这样子爱我们，所以我们就知道上帝是诚然什么可信的 不仅这样诚然可信的，我们还得到有一种生命，这一种生命是可以行在真理的光，而且是靠神而行。好，这一段话二十一节的最后面，这个靠神而行就是我们的信，继续的信。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是得永生，得永生是什么？继续靠着神而行，就是靠着主而活。所以我们保罗喜欢用应，就是基督在我里面与我一起活。好，所以这样才是我们的真实的信。所以回到前面提到信什么，到底什么是信？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信会带来几个生命的实在。第一个，我们的罪要得赦免；第二个，我们会得永生。那得永生是什么？我们是行在真理的光中，可以靠神而行，可以靠神而行。所以这些用这些来印证说，我们有主的同在，我们活在神的爱里。好，相对的是什么？相对的，这边讲，要不就被定罪，要不就怕责备，最后是继续在神的愤怒底下。人世人的痛苦就是活在上帝的愤怒底下，世人的痛苦就活在上帝的愤怒底下，活在上帝的愤怒底下的人生就是虚空，虚空。这人活在上帝的愤怒底下，所以人努力的很多，抓了很多，但是最后还是怎样？一无所有，因为我们活在上帝的愤怒底下。所以，这是人。圣经希望我们看见，我们可以从这个神的愤怒审判定罪中出来。如果我们愿意接受神把他的爱子赏赐给我们，好，这样第三章有没有问题约翰福音有一个重点，有一个重点是之后他跟后面的约翰的信息都相关的，就是约翰写这些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确实的知道我们是到新天新地的，知道吗？我们要确实的可以知道自己将来是在新天新地里面的人，这是约翰写的重点。那如果你说我们信耶稣不就得救了吗？那约翰写的这么多东西，就是要让我们确定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我们是不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所以如果你用这个角度去看，他不是讲你信耶稣得永生就好了他说如果你信耶稣的人，你就是信他独生名的人，你就是行真理的，你就是来救光，你就是靠他而行，对不对？他后面会告诉你什么叫做得永生，他不是只有一个字说我信耶稣我就上天堂，不是。他会告诉你，如果你信耶稣，你就会来救真理的光，你就会行在真理的光中，你就会靠神而行。他会把后面这些都告诉我。
请问一下，假如说监狱里面那些罪人，或是经过律法的过程，一审、二审、三审，就定罪，进到监狱里面。那这些人，上帝也不定他罪，他们
不怎样。
上帝不定他罪吗？这些人关在监狱里面。
因为只要一个人没有神儿子为他赎罪，这些人这样的人将来都是灭亡的人，不管他在哪里，他在监狱里面。不接受耶稣的人是灭亡，对不对？他今天坐在总统的宝座上，不接受耶稣还是什么灭亡？跟你在哪里没有关系。他可以在监狱里面认罪悔改，信耶稣，靠主而行，对不对？他也有可能在一个人认为是应该是很稳定的地方，很安稳的地方，却没有生命，知道吗？ 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你可以在圣殿里面当大祭司，但你会把耶稣钉十字架，对不对？在人的想法里面，大祭司应该怎样？很稳妥啊，对不对？可是谁把耶稣钉十字架？就是祭司长。所以我们看人，我们只能从外在去看，神看的是什么？每一个人的内心，每一个人的内心。
一个这样子，就是好像我们好像一出戏，然后给上帝跟天使看，因为你看，人如果不受危难或受到利益冲突的时候，人的心都很平淡。就像大祭司没有遇到每一个大祭司啊，他没有遇到耶稣的时候，他不会。就我的意思是说，就好像很多的修道者，他远离尘世，哦，他修行很高，但是到真的遇到生死交关，或真正遇到利益相冲突，甚至遇到很多的时候，这叫试探，那他就表现出来，就是所以人的心并不是那么所谓的上帝看下来的这么义人。我的意思说，就是好像我们不受试探，终其一生我们都平平稳稳。
我们人世人没有办法，一般世界上的人不很难接受圣经的一个观点。圣经的观点是什么？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怎样，没有。世界上的人不接受，知道吧？但是我只能说，圣经一直在告诉我们，这是事实。所以人什么时候知道这个事实？除非上帝恩待你，把你摆在一个光里面。光是什么？就是说，你觉得你脾气很好，因为没有人惹你，知道吧？你有人惹你，你才知道你脾气有多好，对吧？对不对？没有人惹你，但觉得我这个人脾气很好，我对人都很 nice 啊，对不对？没有人惹你，有人惹你就知道，你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如果信心不经过试炼，你就不知道那个信心有多好。但是试炼我们不喜欢啊，因为试炼很苦啊。好，那我们就来读第四章。第四章呢，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三十节。好，我们继续读。
第二节第四章，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说门徒施洗不有，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是他们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他是雅各的孩子约瑟的外甥。
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正午，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但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不早给你水活水。”
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大吗？”耶稣回答说：“来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渴，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
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 你们倒说，应当你在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
耶稣说：“不然，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夫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
耶稣说：“正和你说话的是什么？”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是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您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你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呢，先讲到撒玛利亚人。那我们先讲地理位置。地理位置的话，整个犹太地如果看成一个长条，其实犹太地像番薯，跟台湾差不多，只是有一点偏而已。然后你把它分成上、中、下三段。上面这一段呢，就是耶稣的家乡加利利这一块；中间这一段就是撒玛利亚。下头的这一块就是什么？犹大啊，犹太地，犹太地。那么啊，以色列人呢是这样子，他们为什么犹太人啊，或者以色列又分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犹太地是北边的这一块，北一块。那么早期呢，犹太撒玛利亚这一块地跟加利利这整个是属于北国，那么犹太地是属于南国。那么北国呢，被亚述人灭了。灭了以后呢，亚述这个帝国当时为了灭了很多国家，为了这个整个帝国的不要有这些人起来叛变，所以亚述人做一个事情，就是先把有钱人抓走，财富先拿走，拿到他们自己的首都，然后呢再把人交换，把这个地方的人移到这里，这个地方的人移到这里，都怎样？就是跟混杂一下。那么以前的人因为语言不通嘛，所以比如说我们把新竹的人移 90% 出去了，对不对？然后移三种进来，有马来西亚来的，有印度来的，有韩国来的。好了，结果你这边有四种语言，所以你作乱就怎样？不容易作乱，对不对？因为大家来都很穷，那你只会跟自己的人在一起，可是又大家又住在一块，所以你真的要起来作乱就怎样，你就很难结合其他三个民族跟你一起起来作乱。然后这是亚述人的做法。那么当他们迁进来的时候同样的，不仅把人迁进来，你把他们的信仰也迁进来。比如说你把这个印度人带进来，他是信印度教的，他来到这里还是信什么？还是印度教。那你把其他地方的人都移到这个撒玛利亚这些地方来的时候，他们还是信同样的宗教，所以就变成呢，南国的人就看不起住在这些地方的人。南国还没有灭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这些地方是什么？混杂的人。以色列人认为混杂的人呢，还有一个信仰的观念是不洁净，不洁净。他们南部的犹太人觉得说，我们是洁净的，你们是跟不洁净的怎样混在一起，所以你们就怎样不洁净。这是犹太人的观念。所以如果为什么他们不到外邦人家去吃饭？因为他到你家去吃，他就怎样不洁净了。然后如果你跟外邦人在一起，他就不跟你在一起，因为你跟不洁净在一起，你就不洁净，我再跟你在一起，我也怎样不洁净。所以犹太人的观念是怎样，所以他们就觉得撒玛利亚这些人呢是不洁净，所以他们说，他们后来说他们是犹太人，他们说不洁净。 所以南国被灭了以后，南国就被巴比伦人就带走了。后来他们可以归回的时候，这些人又回来了。回来了以后，他们就开始分两边了。回来的人呢，那因为撒玛利亚的犹太人已经在那边很多年了，那南国的人才回来了。回来以后呢，你看圣经几件事情他们都区分了。第一个不通婚，不通婚。第二个，他们在盖圣殿的时候，撒玛利亚人想来帮，那么呢，这些被掳归回人说什么？我们不要你们帮，他把他当作什么？外邦人，当作外邦人。那么盖圣城的时候也是一样，所以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的眼中呢，犹太人就不认为他们是犹太人，那么撒玛利亚的人认为他们是犹太人。所以当他们再来读摩西五经跟先知书的时候呢，他们就做了一些选择。所以对撒玛利亚人来讲的话，他们只看重摩西五经，只看重摩西五经，然后所以他们从摩西五经里面抓到一些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做的。所以他们摩西五经，如果你看摩西五经的话，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有一个动作要做，就是要把十二个支派先面向就先要面向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对不对？一个宣告咒诅，一个宣告什么？祝福，宣告祝福。那么面对以巴路山是宣告咒诅，面对基利心山是宣告什么？祝福。所以撒玛利亚人知道基利心山在撒玛利亚，所以他们就怎样？他们就在基利心山盖一个圣殿，知道吗？模仿耶路撒冷盖一个什么圣殿。他们的意思是，你不让我去耶路撒冷的圣殿，那我就在这里盖一个什么圣殿，那这里是祝福的地方。所以他们的一个教导就是在基利心山盖一个圣殿，然后在那边敬拜。所以就这边呢，就有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跟耶稣说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礼拜。第二十节，这个山就是基利心山，基利心山。那么呢，你们倒说当礼拜的地方在哪里？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是锡安山，所以犹太人就说我们要在锡安山耶路撒冷礼拜，那个才是圣殿。那撒玛利亚人说我们这里是蒙祝福的地方，我们这里的圣殿才是圣殿。这是第一个观念。再来他们为什么没有来往，现在大家知道了，因为彼此拒绝。一个想早期想跟犹太人和犹太人拒绝他们，我觉得他们不纯，跟外邦人混杂是不洁净的，所以他们就不和，所以他们就不相来往，不相来往。好，再来呢，第十九节蛮特别的，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这个是一个特别的话，因为撒玛利亚人只认同摩西五经，所以他们只认定这个摩西是先知，其他他们不要。但是摩西有讲一句话，将来神兴起一位先知怎样像我，所以当他这样说我看出你是先知的时候，其实他隐含的意味是什么？耶稣就是摩西所讲的那一个先知。所以这些都是撒玛利亚人的一些对话里面的观念。好，那我们先了解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经文。那么第一节第二节让我们知道说人用外在的看到的来做区隔的时候，那么耶稣就从那边离开了，因为他要告诉人到底他来的福音是什么。好，福音是什么？那么法利赛人就在比较约翰的门徒多还是耶稣的门徒多，对不对？所以人都是在看这些，但是耶稣不是要人看这些的，因为施洗约翰也不再讲这个重点，可是人看的就是这些，所以耶稣就离开以后，他就要门徒经历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呢 是蛮特别的。那么呢，他就不走平常这个犹太人从加利利到犹太地常走的路。如果他们从加利利到犹太地走的话，他们通常沿着约旦河谷走，避开撒玛利亚。但是呢，这一次耶稣就特别去选择一条路，就是经过什么撒玛利亚，然后呢又来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跟以色列人的跟就是以色列人南北国根源很深的地方，就是来到一个城叫做叙加，叙加就是世界，这个城很古老，很古老。那么来到这个一个很古老的以色列人的祖先所在的这个城，然后呢这个地是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的那块地，所以呢他先来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本来就是一个很猛虎的地方，因为约瑟在他的兄弟当中是什么特别猛虎的，特别猛虎，得了长子的位分。雅各生十二个孩子，长子呢名分被拿掉了，所以长子的名分给谁？给约瑟，约瑟排第十一个，但是他得了长子的名分。好了，来到那边有一个井，这个井是雅各井，第十二节就讲是我们的祖宗雅各留给我们，好，所以表示这个井呢是撒玛利亚人引以为傲的一口井，就用这个井来代表他们的身份，就说你们南国的人，你南边的人不认同我，可是呢你看我们祖宗这个地给是我们的井，怎样是我们的。好，那么耶稣呢走到那边，刚好午正就中午了，那么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那这个是比较奇特，因为我们不知道现在是属于冬天还是夏天，如果夏天就更奇特，冬天还有可能。那么打了水以后，打水耶稣口渴了，所以就跟他说你给我，请你给我水喝。那门徒呢进到城里面买食物去。撒玛利亚这个妇人呢蛮犀利的，他听耶稣讲话的口吻，看到耶稣从来的方向等等，他一看这个人不是他们撒玛利亚人，所以他就讲说你是犹太人，所以你看他认得出来，你怎么像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这个蛮犀利的，知道吧？你怎么应该说你是犹太人啊，你为什么跟我撒玛利亚人要水，不是他一个撒玛利亚的什么妇人，撒玛利亚人是你们看不起的，妇人又是你们看不起的，那所以他就不知道耶稣跟他讲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那耶稣的话为什么让他觉得这样，如果是一个撒玛利亚妇人看到一个犹太人，犹太人想喝水，他应该会怎么说？应该是吩咐的话，对不对？去帮我打水来，知道吧？用什么直接命令式去怎样指挥这个妇人去做一件事情，对不对？因为如果耶稣把他身份看什么看低，可这个妇人就觉得说你这样看不起我的人，还说请你怎样给我水喝，这个有点什么不是他们觉得很合理的事，对不对？就好像在五十年前，如果你在美国的南方，对不对？如果一个白人跟一个黑人说请你给我水喝，那黑人一定怎样？我觉得从来没有一个白人这样跟我用这种口吻说话的，所以他就觉得很奇特。那耶稣就说，耶稣也不回答他的疑惑，耶稣进一步跟他讲一些事情，就是你如果知道上帝的恩典跟对你说请你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呢你不会马上想要拒绝，你会马上怎样求他， 然后他会给你什么？活水。活水呢？我先讲活水。活水就是以色列讲活水，就是动的水。动的水就是它是有从一个泉源里面一直怎样流出来的水，流出来的水。好，所以他就告诉他，如果你知道的话，你知道我是谁的话，其实讲简单的是这样，对不对？你知道上帝的恩，你也知道我是谁，你就可以跟我要什么？要活水。那么讲这个活水的时候呢，妇人就讲一句话，妇人呢，妇人她不觉得耶稣讲的这个话有道理，耶稣讲这个话有道理，他说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很深，你去哪边找活水？就是你没有可能得到活水。那么这妇人思路还蛮快的，你要我求你，然后你会给我河水活水，对不对？你会给我活水，那妇人说什么？我看不到你有什么本事拿到什么活水。这妇人的，然后他就接下来就挑战耶稣的，我看你根本拿不到活水，然后再讲说什么？这个井是我们的祖宗雅各给我，这个井流到现在，已经多少代人都喝这里的水，对不对？好，那你比他怎样？还大吗？好了，好，那耶稣就回答：你继续喝这个水，人喝了还要再什么渴？但有一种水是我给的，要在那里头就是一个活水，有一个活水的泉眼流出来，而且是一直流到怎样永远的。这个妇人后面这一句话，是有讥笑的意思啊。你没有打水的器具，那你又跟我要水喝，又说你会赐我水，又说你的水赐出来像泉眼这样出来，对不对？那你干脆不自己就喝就好了，还跟我怎样？还跟我要？所以他那句话有一点，后面这句话其实是有一点挑战或者挑衅的味道。他说这样子，那这样子你就那请你把这个水给我喝。所以这个请有一点什么讽刺的请，知道吧？在口吻上应当是讽刺的。应该是不是请我把你水给你，是应该是那就请你把水怎样给我吧。那么耶稣下面这一句话就挑出来了，因为他讲的人喝了还要再渴，人想的是身体的渴，耶稣接下来告诉他，他的活水要治疗的是心灵的渴，心灵的渴。所以耶稣就跟他说，好，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这个妇人没有问下面那一句话，说你把活水给我就好，跟我丈夫有什么关系？他没有问这一句话，对不对？只是说这一句话挑动他的内心，知道吗？而且如果这句话没有挑动他的内心，你想他应该会什么？如果耶稣说去叫你儿子也到这里来，如果没挑动他内心，他会说什么？不用叫他，你把水怎样给我就好。挑动内心会怎样？你知道人如果被挑动内心，你就忘记前面讲的话，知道吧？你跟一个人对话，对不对？比方在谈 A 这件事，突然讲到一个 B 的东西，如果 B 才是你的挑动你的，你会接下来会讲什么？讲 B 的，因为 A 不重要，因为 B 才是你什么？你关键的。我们人是不是常常这样？你本来是为这 A 这件事在争吵，结果对方讲到 B 的，所以你就猜怎样？好，你就讲到 B， 那我们就来怎样？对，你上次也是这样，然后我们就开始怎样讲上次的事，是不是？好，挑动你的，你就开始怎样钻进去。所以他说叫你丈夫来，这时候就问题就来，这是真正核心。有可能，但这是他内心里面的一个什么？ 一个敏感的神经，一个敏锐的点。所以耶稣这个人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犹太人突然之间讲了一句，讲了一个他最什么最在意的事，他最在意的事。所以耶稣说，你去找你的丈夫来，他说我没有丈夫。那耶稣下一句话可能让他震撼了，知道吧？因为这个人从来没有来我们这边出现过，是一个陌生人，然后突然之间知道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有五个，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你这话是真的。哇，这个就是这个对这个妇人来讲，他一定想不到耶稣会知道这个事，所以这个把他内心里面在意的、隐藏的、不为人所知的各式各样都怎样讲出来。所以这就是前面第三章讲的，光来到世界，知道吧？照在黑暗里。所以耶稣这样一讲了以后，这个妇人就讲一件事情，这我刚才提的，撒玛利亚人他们除了摩西以外，他们不太尊重其他以色列人的先知，但他在这边却说，我看出你是什么先知，这是一个特别的反应。所以他就把他内心里面，或者他觉得他们跟犹太人之间在信仰上的冲突问耶稣，我们的祖宗说在这里礼拜，你们说在耶路撒冷，那耶稣呢？不要他把话题岔开，知道吧？因为耶稣前面是讲说什么？你知道我是谁，你就会求我，对不对？然后这边说，这边说，你如果喝我所赐的，你就会达到永生，对不对？那么讲，这话题要怎样岔开了？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你当怎样信我？耶稣又把他拉回来，你当信我。你要信我，有一个时候要将到，有一个将来要到的一个时候，你们敬拜天上的父，天父是天父，他们都晓得，不在这个山上，不在你们的基利心山，也不在耶路撒冷，也就是将来到有一个时候是要来的时候。那么呢，下面那一句话是耶稣很深的讲，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那么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那么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好，所以这句话这个妇人呢没有质疑，知道吧？后面的对话他没有质疑，他没有质疑耶稣讲这句话，说哎，你怎么质疑我们所拜的我们不知道。好，那么呢，耶稣讲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那么后面讲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你如果你真正拜天父的话，你要在用是在心灵里面跟诚实里面拜他，不在山上，不在耶路撒冷，是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在灵里面，诚实就真理，所以我们用心灵跟诚实就在灵跟真理里面敬拜神，那是我们真正拜神的地方，或者真正敬拜神的地方。那什么时候？现在就是，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所以神是灵，葛没有，神是灵，拜他的就必须要用心灵跟诚实怎样拜他。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的几个父要我们在心灵跟诚实里面拜他，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所以我们要，所以这里只是同一件事讲了几次，三次。好，那么妇人就说，好，我知道那称为基督的就弥赛亚要来，就把这些事告诉我。那么妇人就说，耶稣就说，我就是，这就是他，其实他就说我是是上帝的名，所以这是耶稣第一次用上帝的名称呼自己。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我是就是这个跟你说话的，我是上帝的名，在这边第一次用。好，我们再把这一段讲一下，我们先把它讲完再回过头来整理。门徒回来了，在这个对话的过程当中门徒回来， 那门徒就觉得很惊讶，耶稣怎么可以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怎样讲话？这实在很不合一个老师的这个的那种身份。一个犹太人的拉比应该比犹太人更什么？更拒绝什么？撒玛利亚人，对不对？他怎么可以跟一个撒玛利亚人讲话，而且是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所以门徒突然之间不知道怎么办，耶稣就做这个事。然后这个妇人呢，就很快的离开了，水罐子没有拿，就离开了。然后就跟他说，就跑去跟城里的众人讲，难道这就是基督吗？难道这个字是比较否定的？应该不是，应该不是。可是呢，这个可以理解，因为这个妇人呢，一般来讲的话，他在人的当中，应当不是一个很被认同的人，很被认同的人。因为四十二节他说，他们对妇人讲，我们信不是因你的话，所以这些人不想听他的话，对不对？是他们自己做。所以这个妇人为什么会用一个负面的否定的方式来说耶稣？可是他又愿意说，如果他否认耶稣是基督，他会不会出去讲？不会。但是他又出去告诉人，这个人不是基督，那你讲干嘛？不是就不要讲了，对不对？所以表示他是一个想告诉人这个人是基督，可是又不要被人冠一个帽子来质疑他，你怎么知道他是基督？所以他就用什么方式表达？负面性的表达，这样了解。所以这个解经有造成很多人的困扰，就是这妇人为什么用负面性的表达？那我个人是觉得，第一个是他的平常就不太被认同，一个不太被认同的人，在讲一件肯定的事，常常用什么负面性讲。然后如果大家都不认同，那就算了，反正我也没叫你认同，对不对？如果大家都认同，他就觉得说，哦，至少你们都听到我说的。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平常不被认同的人惯用的一个负面性表达的方式。但是他是确实去表达了，确实把水罐子留着，确实跑出去什么表达，也确实很勇敢的告诉大家，对不对？所以我这是我的想法，跟某些人解经不太一样。有人解经就是说，这个人是否定耶稣，那我是觉得他是肯定他，可是不能肯定式的表达，所以就变成什么否定式的表达。好，那我们再来看重点，重点就是耶稣给门徒知道这一段话做什么，到底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告诉我们什么。耶稣讲这么重要的这一段话，他没有去告诉犹太人，他却把这段话告诉撒玛利亚的妇人。那么这段话，当耶稣在跟他谈论的过程里面，门徒不知道。那如果门徒不知道，门徒会写下来，那谁跟他讲？要不就耶稣跟他讲，要不就什么？他们留在撒玛利亚的时候，撒玛利亚妇人跟他讲，对不对？这两种可能都有可能嘛，因为当事人只有耶稣跟什么撒玛利亚人，那不是耶稣讲就是什么撒玛利亚妇人讲，因为门徒都不在。所以我们从这段话里面，主耶稣要让门徒去看到救恩不是只临到他们认为当得的人，对不对？是临到那些临到世人。因为第三章有一个是法利赛人尼哥底母来见耶稣，对犹太人来讲谁可以得救？就犹太人，是不是？可是圣经的话是神爱什么？世人，神爱世人。可是神爱世人的这个观念不被犹太人看重，不被犹太人看重。这个观念一直到使徒行传都一样，耶稣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们还是向犹太人传福音，只是一直到安提阿才不一样，对不对？ 安提亚才是有一个革命性的改变，他们向非犹太人传福音。所以你可以知道不是那么容易。所以耶稣在这边一方面有让门徒开始了思考，一方面他从这段话里面让我们去用一个不一样的角度去看，去看到底福音是什么。那这段话能够告诉我们，这一群撒玛利亚人呢，是一个可以让我们从当中去看的。撒玛利亚人，他们本来认为他们是犹太人，本来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本来认为他们应当是可以跟犹太人一样到圣殿去敬拜的，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最后他们是被怎样拒绝的。那被拒绝怎么办？被拒绝，他们只好自己在基利心上怎样盖了一个圣殿，是不是？可是明明在锡安山上还有一个什么圣殿，所以他们活在这样的一个当中。那什么样的可以让他们觉得自己能抓到说肯定自己对自己有价值有把握？传统，知道吗？传统，他们会讲，你看这块地是祖先给我们的，那么这个井祖先给我们的，然后他问耶稣，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雅各怎样还大吗？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我们人用来支撑我们自己的价值，通常是从我们社会上传统上可以抓得到的地方来撑我们的什么人生活的价值、生活的意义，知道吧？可是这些没有办法真正满足我，就好像我们要喝水一样，渴了还要再喝，喝了还会怎么再渴？我们只是满足一下，满足一下，对不对？那么过了就渴，过了就渴。所以我们这整段话里面告诉我们，无论我们对信仰上怎么样的去做，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真正得从耶稣那边得生命的话，这些只是暂时性的满足一下而已。其实对犹太人是这样，对撒玛利亚人还是什么这样，严格说来对基督徒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没有从耶稣那里得真正生命的活水的话，我们会怎样？我们很可能，哎呀，这礼拜有去教会，所以我这礼拜就怎样舒坦一些，那这几天灵修不错，我就怎样好一些。我们还是这样，然后隔一阵子又怎样，又觉得哎呀，我应该，我最近是不是没有去做礼拜，所以我最近呢诸事不顺，我最近是不是没有灵修祷告，所以我就觉得在灵里面干渴。这个我们会跟他们没有什么两样，知道吗？一个属主的人应该是有活水的泉眼从里面怎样涌流出来的，对不对？耶稣讲的，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什么不可，要从它里面成为泉眼直涌到什么永生嘛。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思想。那么这段话里面耶稣到最后他们信了，对不对？因为后面撒玛利亚城的还有很多人信了，是不是？所以他们信的是什么？就是让那个活水的泉眼从里面怎样涌流出来，涌流出来。所以我们人的心里面，在世界上我们是一种干渴的，我们需要一种满足，那我们很多人会从传统中去得满足，或者从传统中得找一个他比较安稳。所以你如果去传福音给一些长辈，那么他听一听有一点想信，对不对？可是他突然间又讲说，哎呀，可是已经拜这么久了，有没有？他们常常会讲这种话，他们就觉得回到那边比较什么安稳一些，比较安稳一些。其实人就是这样。那么这段话也用一个来表达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有人说她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并不在世。这个对 保守犹太人的传统的人不太能够接纳，因为犹太人算是少数民族当中在这个离婚的事情上相对是少的，相对是少，我不是说他们没有，相对是少。所以这个故人已经有五个，现在有的还不是，所以表示呢表示他在当中在自己的人生的路上这归属上面是一直是恐慌的。因为犹太人在早期两千年前的社会一个女人如果没有丈夫是什么，是恐慌的。如果你看圣经写的，对不对？没有丈夫就没有名分，没有名分，所以是一种恐慌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她一直是在社会上被认为是一个没有什么名分的人。我们不能用现在的想法，现在不是那个社会，现在那时候的社会那时候的社会她没有丈夫就没有名分，没有名分她就没有归属，所以在社会上就是一个什么不安定的，没有办法安身的人。所以你看那个路德记的时候，拿俄米不是讲我又能跟你生一个孩子给你当丈夫吗？对不对？所以当他叫他的媳妇回家的时候，就希望怎样，希望他们可以在那边找着。就拿俄米就跟他的媳妇说什么，他说希望你们回去回娘家去恩待你们你们在新你们新的丈夫的家中得平安。所以拿俄米讲的话就你会得到归属，得到衣服，得到名分。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耶稣利用这个人来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世上要找一个让我们真的得到一个归属，得到一个安舒，得到一个平安，我们是找不找知道吧，都是什么暂时性的，暂时性的，喝的还要再渴，喝的还要再渴。所以耶稣用这个就很快的带出这个人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讲，你要信我，你要真正的敬拜天敬拜父的话，是要在心在灵里面在真理里面敬拜他现在就是那个时候。什么时候？耶稣来的时候。耶稣没有来之前，他们只能在圣殿敬拜，耶稣来了，他们就要在什么？站在耶稣里面敬拜，知道吗？所以我们基督徒心灵跟诚实在哪里？要记得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不是在你的里面，也不是在我的里面，是我们在哪里？基督的里面，基督的里面。所以这个观念呢，在彼得前书呢，彼得后来讲这个观念，彼得在彼得前书的二章第五节，彼得前书二章五节。这里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每一个人都像一块活的石头，那么这个石头被堆砌成为一个圣灵的宫殿，那么我们就借着耶稣献上神所悦纳的什么灵祭。所以真正的灵跟真理呢，耶稣讲它就是真理，对不对？所以我们都是在真正要拜父，你只能在基督里面拜他，因为我们只有在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祭。所以真正的在灵跟真理里面，是因为信入到耶稣里面，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拜他。所以他告诉撒玛利亚妇人这些事情。好，所以这段话我们就看到耶稣告诉撒玛利亚妇人，你的心在世界这个地方呢，你得不到满足，你可以去抓很多东西想满足你自己，那么呢，你只能暂时的得着。你的心在世界上你没有依靠，你是一个在当中不安的，你也不断的在当中想找到平安，但你没有找着。所以耶稣告诉他，你如果求我，我就把我所的泉源赐给你， 从里面出来，你就永远不再渴。那么这是一个真一个时候，现在就是得着救恩的时候，你可以真正的去敬拜上帝，从神那边得着平安，你可以真正敬拜上帝，真正得到祝福。因为激励新山就是为了什么？为祝福来，你可以真正得到祝福。好，所以当这个妇人听到这些以后，他知道了，真正的当信的那一位来，所以他就迫不及待的把水罐子怎样留下来，然后出去。但是他的说话还是一样，很怕被否定，所以他用否定式的方式表达。那么好，我们再读31-38节。那么我们来看这一段，所以那这个妇人走开了以后，那门徒食物也买回来，对不对？那所以现在就要吃东西了。那耶稣呢，趁这个机会，门徒还在怀质疑说耶稣为什么做这个事，对不对？那么呢，然后呢，门徒想说，那我们就不要吭声，我们就来吃饭就好。耶稣趁这个机会就跟他讲，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所以耶稣对话里面呢，到这边为止给我们看到一个我们要学习的，知道吗？撒玛利亚妇人为什么想跟他对话？因为当时的情境是什么？打水，所以耶稣从水开始走，对不对？现在门徒为什么想跟他对话？食物，是不是？所以你要挑起门徒，让他记得很清楚，就要用他当下怎样专注的地方，知道吗？专注的地方。所以他要撒玛利亚妇人可以专注的跟耶稣讲话，不会随意讲，他就要从水走。门徒要知道耶稣在讲什么，就要从哪边食物。所以门徒就开始思想，奇怪了，听起来像耶稣已经怎样吃饱了，可是明明你没有东西吃啊，对不对？那是不是除了撒玛利亚妇人以外，又跑来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人，然后又给耶稣怎样东西吃的？好，所以当门徒在这边有疑惑的时候，这就是他们领受的时候，知道吧？所以通常是这样，别人不问你说信耶稣是什么，你很难跟他讲福音，知道吗？但是他来问你的时候，千万不要放过机会。当他问你的时候，就是什么？他至少他想知道的时候，他想知道的时候，所以你要很用心的。所以彼得就讲，若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言语，都要怎样？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什么？做众人。可前面那一句话是什么？你们要常做准备。所以基督徒要怎样？常做准备。当有人很想听的时候，你就要怎样？好好讲。好，这跳开来的话，所以当门徒开始想听了，耶稣就说了，知道吧？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也就是做成他的功。就是有一种食物是耶稣在吃的食物，这个食物是什么？就是在灵里面去做主的功。所以这个 前面是讲水，这里是讲食物，知道吧？好，不要忘了我们以前讲过的，马旷野要什么？水跟什么？马囊，知道吗？记得我们讲旷野，讲世界的旷野，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耶稣在这里就讲，我有食物，就是做主的工，照着天父的意思做他的工。这我如果做的，我就等于在灵里面吃到粮食的，知道吗？在灵里面吃到粮食。好，那么这又是一个观念，我们一个灵里面吃到粮食是得神的话，对不对？另外一个灵里面吃到粮食是什么？做主的工，做主的工。所以如果有人问你说为什么要信耶稣，这里是你吃粮食的时候，知道吧？你吃饱的时候，所以你就要告诉他。好，耶稣就说，收割的时候你们看到的现象是还有四个月，但是呢，我告诉你们，你们举目向田看，庄稼已经什么花白了，就是熟的，可以收割的。这一段话里面呢，耶稣是要告诉他们，如果你从灵的角度上去看的话，现在已经是可以怎样收割了。好，还有四个月，如果用在撒玛利亚人的身上，就是怎样，撒玛利亚人要得福音怎样，还早，知道吧？还早，还在怎样开始的阶段。但耶稣说不，已经可以怎样收割了，已经熟了。好，那么然后第三十六节讲，收割的人得着他的报酬，那撒种的不是你撒的，但是你们都可以一同快乐，因为有人收割啊，有人撒种，有人收割。耶稣用这句话鼓励他们什么？你们要欢欢喜喜的去怎样收割，因为庄稼已经花白了，可以收割了。然后呢，过去有人撒种，不是你们撒的，现在已经可以收割了，你们却可以收割。撒种跟收割哪一个快乐？收割，收割。如果你们有经验的话，因为撒种哦，你就看着种子撒下去，然后你就看到，今天看也这样，明天看也这样，对不对？好不容易有一天冒出来了，可是你还是觉得还要等啊。那收割不一样，收割了你就可以看到什么？啊，你就可以看到可以继续五谷到永生，知道吧？就一个快乐。好，三十八节，主就说：“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没有劳苦的，你们是享受他们劳苦的。”这一句话跟吃东西有什么关系？好，本来是讲吃东西吗？对不对？那耶稣说我有吃的，为什么？因为我得着那个收割的喜悦。好，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做的事。如果你在灵里面要得着那个吃到属灵的食物的那个满足，你要去收割，就要去怎样让人传福音，让人怎样信主。那什么时候你要抓住机会？抓住机会啊！有人有机会给你，有些你去开创，有些你要抓住机会。如果你抓住机会，你真的带一个人认识主，那你就得着。那么收割这一段话是讲这一个，你要抓住机会，你要殷勤。耶稣重点就是要告诉门徒，你们看到我跟撒玛利亚妇人讲话，你们有很多质疑，你们会问很多为什么。反正耶稣说，这就是我收割的什么机会，这是天父给我收割的机会。那么这个机会呢，你要看得到，所以你们要举目向田什么观看。举目观看呢，这句话在圣经里面呢，通常都一般有些是一般性的看，有些常常是让我们提到的是一种属灵的看见，知道吗？好，我举几个例子给你们看。 你看一下创世纪，你看一下创世纪第十八章。好，我先给大家看一处，13章14节。罗德离开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怎样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这些都是你我要给你的后裔，知道吧？”那你想想看，一个人站在一个地上，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可以看多远？如果你真要看，应该说上帝，你要把我带到什么？带到高山上，我才看得到，对不对？所以那个好，我们再看18章第1节、第2节。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好，我们先看什么情境？亚伯拉罕因为天气很热，所以就在帐门口纳凉，对不对？第二节，亚伯拉罕怎样？举目观看，就看到什么？三个人来了，然后三个人在对面看着，他一看见就从帐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伏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不要离开。”会不会有点奇特？亚伯拉罕本来坐在帐篷里面，在那边觉得天气很热，对不对？然后看远远站了三个人，就怎样跑过去，然后就伏在地上说：“我主，然后呢，容我怎样啊，服侍你们一下，对不对？”所以关键就是举目观看，知道吧？好，我们再看一处。好，我们再看22章13节。亚伯拉罕要杀以撒，因为献以撒嘛，对不对？正在献以撒的时候，天上就有声音说不可以杀他，是不是？好了，不可以杀他，接下来怎么做？好，22:13，亚伯拉罕就怎样？举目观看，就看到什么？看到一只公羊，就把那只羊拿来怎样代替了，对不对？做对了没？做对了，这样知道吗？所以举目观看是什么？知道吗？你如果仔细看圣经，圣经每次讲到举目观看，你就把它标起来，它就是一个人在灵里面被感动看见，知道吗？有灵里面有一种看见，它就是一种看见，哦，就是它不，你也像平常这样看，可是它就可以在灵里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看见，哦，这个叫举目观看，知道吗？所以耶稣说你举目向前看，那你们不是说庄稼要收割还有多久？4个月，对不对？可是你在灵里面就可以看到什么，可以什么收割的，这个就是平常我们常常求主开我们的眼，这样知道吧？求主开我们的眼啊，这就是我们常常需要求主给我们看见，讲的是类似是这样的意思，就你看过去别人看到的你怎么看是一样，可是你就是会有一些不同的体会感受领悟，哦，然后在当中让你去采取实际的动作，知道吗？哦，或者对上帝的一个依靠，对上帝的一个信心，对上帝的一个作为。所以这边耶稣就告诉门徒，哦，如果你们愿意遵行父的旨意的话，你的眼目会被开启，知道吗？你就可以看到一些啊，不是一般人眼睛所看到的，哦，那你就可以知道在当中上帝给你一些领食物，就是给你领受，对不对？给你满足，给你得着，哦，啊，你去读创世纪跟旧约，你会看到这几个字，哦，常常是这样，就是啊，神就给人一个看见， 一个看见，使你在心灵里面有一个看见，看到那个神所预备的路，神所预备的时机。所以啊，这个是一个圣经里面常用的一个话。还有一个字蛮有特别，以后你们读也仔细看，清早起来，知道吗？清早起来，隔一个晚上啊，圣经常常要人隔一个晚上，是一个要紧的事，因为隔一个晚上是要人在当中安静省察等候，然后呢去体会上帝的用心。所以新约旧约另外一个字就清早起来，你会发现一些属灵人清早起来会不一样。所以我只是说，哎，刚好他用字用的蛮特别的，给你们看一下，跟这边一样。所以啊，我们祷告就是要有一个看见，有一个看见。那什么时候有看见啊？不一定，就是人的心就是要敏锐一点。所以。彼得就讲，若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知道吗？哦，那你心中要有预备，所以有人问你，你马上就会抓到一个适当的时机。好，所以这一段话我跟大家先整理一下，就是耶稣趁这个机会，他要告诉门徒的是什么？告诉的门徒是要他们能够越过那个传统，知道吧？因为我们人都有一些障碍，撒玛利亚人他一看到撒玛利亚人，他就马上把门怎样关起来，一看到这种人就把门怎样关起来。我们很快，因为我们有过去，我们人都有过去，对不对？我们都有过去。那过去本身来讲，我不是说他对跟错，因为我们的经验总在成为我们的很多一些帮助，是不是成为我们一些判断，但也不尽然都是这样。在救恩的事情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会被过去、被传统、被一些我们原来的我们有一些的限制。我们需要有一个看见，那这个看见呢，为什么会有？因为我们有一个心意，要行天父的旨意，知道吗？如果我们没有那个心意，我们就出不来。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有一个心意来遵循天父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我们才有机会去看见。这样了解。如果我们从来都不想传福音，大概很难看见，知道吗？如果你本来就不想传福音了，你就没有机会看见。如果你很想传福音，你就有机会怎么看见。所以主在这里讲，我有一个食物，就是遵循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有这个心，有这个心，然后圣灵就让我们看见，我们看见，我们就可以去怎样收割。那我们收割，我们就可以在那个满足、那个快乐里面，领受那个快乐里面。所以以前有一个很喜欢传福音的弟兄，他就讲，他每一次坐车之前就开始祷告，主啊，让我遇到一个肯听福音的司机，然后他就出去了。然后我就发现他就有很多见证，知道吧？我说奇怪了，怎么想听福音的司机你都坐了他的车？到底因跟果是怎么了？所以他应该有一个想怎样想传的心，是不是？所以他就总会碰到一些怎样有心听的什么司机。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些思考，给我们思考。我们好，所以今天第四章呢，一方面我们看到主爱灵魂的心，一方面我们看到人在世界上的一个饥渴，一方面我们看到门徒主给门徒的一个教导。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从这一章里面有一些的一些学习。那我们基督徒总要记得如果有人问你，你能不能用告诉他你信的是什么，那 啊，简单复习一下，啊，就比较好的方式是，你先准备三分钟就好，知道吗？啊，你不要想说别人问你说你为什么信，你为什么信耶稣，你就讲三小时，人家没有那个时间，知道吗？啊，所以为什么要讲三分钟见证？这个是要紧，因为你讲了三分钟，啊，别人你就看他有没有兴趣听，对不对？所以一般我们是希望弟兄姐妹，你可以有人碰到，有人问你，你最好能够先讲多久？三分钟，一分钟可以讲几个字？180个字左右，知道吗？所以三分钟见证要准备几个字？500个字到600个字，这样就。那500个字到600个字怎么准备？所以一开始，啊，你五百，假设600个字，你可以分200、200、200，知道吧？第一个200个字讲我以前是怎样，再讲200个字我怎么信耶稣，再讲200个字我信耶稣以后怎样，这样就好了，知道吗？留一些情节，他想问的时候你再细讲。先试着做600个字，你们都可以试。600个字写好，找个弟兄姐妹说：“你让我借我练习一下。”然后你就把这600个字讲完。然后练习什么？就是我们在这600个字里面，有没有用很多基督徒才听得懂的话，知道吗？把那些话怎样？收回，换一下，因为有些话基督徒才听得懂，还没有信的人根本听不懂的话要拿掉，那你可以找几个人练习，然后记起来。
那个我就是跟人家讲我如何做见证，如何信主，那有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会很沮丧，因为人家听完之后就哦，但是后来我听的就是我弟他们那个，他就说，就跟你说的啊，撒种的人是辛苦的，但收割并不是，不一定在我们，就是他那个种子已经种下他的心里面的，然后也许是别人去收割。
对，我们也对这个观念也是重要。有些时候别人说想听了你讲，他不一定信，对不对？那你不要沮丧，知道吗？因为你已经把种子怎样撒进去。好，今天的有没有问题？
是，你说他那个耶稣跟多夫人讲话，他说他有这么多的兆，他是话语，但是看起来好像也没有立即的去定他的罪，还是什么什么？
没有，对，
只是把一个事实
挑出来。
对，我只是在想起的一个。学生，然后他是参加青少年团契，然后父母也是基督徒，可是他是女生，他喜欢的是女生这样子，他也出去工作了，跟换了好几个朋友，然后也同居这样子，然后像这样子，就他也知道我。信的，然后之前那个同婚的事情是新闻也很大，他也觉得我应该是反对这个事情的，然后像这样子，跟他对谈都要很小心，就是有没有像这种有什么原则还是？
通常是这样。啊，我们很希望一个人从他的困境中转出来。我们很希望一个犯罪的人很快的认罪悔改，但我们本意是好的，对不对？我们本意都是好的，但是一个人能不能认罪悔改是圣灵要做工，因为圣灵来了要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如果我们跟这个人讲，他就说好，我认错悔啊，我认错了，可是认错，但他却不悔改。所以认错不是悔改，知道吗？ 认错很可能只是为了当下的情境，认错很可能只是为了跟你维持一个好的关系，知道吗？所以 认错不是悔改，悔改是不仅认错，而且要走到什么正路上，这才是我们要的。那这个工作啊，只有光来引导人，圣灵的光来引导人。所以这个妇人如果没有真正得着耶稣的光照的话，他只是去针对他的一些生活上的问题，就这个效果不大。因为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在生活上就是有难处，就是过不去，所以他要从里面啊，真的圣灵光照他，然后他才看到说啊，我不是认错了就好，而是我会改回到对的路上，我在对的里面，我才得到那个平安。从这段话讲，就是我不用去打水来短暂的满足我的需要，我是真的得到生命的活水，从当中有泉源怎样流出来，所以我不再感到那个渴，那才有效。所以如果我们的本意本来是好的，希望一些做错的人很快改，我们都是本意都是希望是这样，但是不容易，因为他要真在里面有得着的，有满足的，他知道自己在正道上。
我就对刚刚对方都很小心，我很怕他觉得我不接纳他。
正常通常这个部分，他从通常你要明讲，明讲什么？明讲说，如果你要我接纳你这个行为是对的，才是接纳你，哦，那你就要告诉他，如果你这样想，哦，那就我接纳你不是接纳这个，哦，就是通常我们要让他们知道说，我接纳你这个人是因为你有人的价值，你有人的尊贵，哦，这是我接纳你的。那一般人会觉得说，如果你不接纳我的这个行为，你就是不接纳我。但是我们不能让他陷入这个想法，因为陷入这个想法，你跟他讲话就讲不起来了。因为他来到这里，他就说，你们教会接不接纳同性恋？那你这样问我，我当然跟你说不接纳，对不对？所以通常他如果愿意这样问我，就会告诉他，我说我们慢一点谈这个问题。因为你一谈这个问题就怎样，就没路了。因为我接纳你这个人，哦，即便是一个罪人，我们都是罪人嘛，对不对？我们不是接纳你的罪才接纳你，知道吗？我们是接纳你这个人，这个人的尊贵，这个人所拥有的价值，哦，是尊贵，你的尊荣是因为你是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怎样照的，你的尊贵在这里。
一个，我不是接纳同性恋，我是说这里有第三章第十七节里面有讲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这句话的，就是我曾经遇到有比较那个刻板印象，对我们就是说，我们好像。这当然是，就是说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有一个不知觉的就定了别人的罪，比如说拜偶像的罪，然后或者是淫乱的罪，或者是什么的罪，那造成很多人会，但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厘清的。可是有些人就是说的感觉，说你定他的罪之后，他就会跟你反抗
啊，对，
因为他已经生活在那个习惯中了，你去定他的罪，比如说。看到了偶像，哎，你怎么那么喜欢拜偶像啊？你那个拜的是什么？然后就像老人家会跟你对抗，就那我现在改变一个说法，说我们基督徒不是没有人能定人的罪，是神才能定。我不知道这样讲法对不对？
通常是这样，我们在传福音给人的时候，我们要站在对方的位置上啊看事情，比较能对话，知道吧？他不认为拜偶像是罪。所以你要告诉他拜偶像是罪，时机还没到，哦，但是有些事情他知道对错，我们也不能说那个不是罪，哦，所以我们站在他的位置上就比较好一点，比较好一点。所以当他觉得说他拜偶像这些，所以我们通常不跟他讲 哎呀，不要再拜那些了，拜那些都是拜魔鬼，他就马上不跟你讲话，知道吗？因为你让他觉得很不舒服。
但基督徒有点就是自我要求很高啦，看到人家拜偶像，我当然心里也不舒服。啊，家里有神坛，我也是觉得不高兴这样。
但是你不能看到神坛不高兴，进了他家就把神坛给拆了。我想他一定跟你拼命的，对不对？
传统可以给他们一个安全感跟价值。那像现在民间信仰是啊，他们就是叔叔拜什么，或者是爸妈拜什么，然后他们就是跟着拜，他们觉得这是传统，然后他们也觉得长辈这样拜不错啊，就是也没不好啊。然后所以我这样跟着拜也不会不好啊，就说。要怎么样去跟他们讲说，因为我总不能跟他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不知道。那对啊，他们的确是说他们会承认哦，说对啊，我们拜不知道，但我们拿香亚优对吧，没错啊。
他们是这样子的，因为一般人没有路走嘛，所以只能照一般人常走的路走，知道吧？所以通常我们不在那个地方啊，跟他们花太多时间哦、通常我会跟他说，你知道人为什么这样拜，他说不知道，他不知道我就讲给他听了。你知道人为什么这样拜，你不知道、啊、
可是问题是他们是现在是拜祖宗，他们可
能一样啊。我说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拜祖宗，然后他就说大家都这样拜啊。我说那 你拜他，你是希望什么，你是怕什么，你是想得到什么，就是你要站在他的位置上问他，比较有一点点效果。
然后他们说他们拜了平安。
对啊，我说你拜祖宗为什么会给你平安，对不对？他说祖宗会保佑。对啊，我说对啊，为什么人认为祖宗会保佑，就我不否定他，我只是说那你想想看嘛，对不对？那这位人最基本的想法就是说，反正我的祖宗一定照顾我啊，对不对？然后他为什么照顾你，因为他是你的祖宗啊、哦、所以你觉得这样很合理嘛，对不对、哦、是不是？
就是不要否定他。
通常我不否定啊，那我就觉得说，那你觉得祖宗本事有那么大吗，对不对？我说 你的祖宗本事有那么大吗？活的时候照顾你，死的时候还照顾你吗？然后他就开始思想了，对啊，我的祖宗本事有那么大吗，对不对？那有那么大，所以你才要拜他。他本事有那么大嘛？他真的能够回来帮你嘛？对不对？那我就，然后他没讲，我就问他：那你现在拜谁？啊，拜他阿公啊。我说你阿公的阿公呢？他就傻眼了，因为阿公的阿公也不知道是谁，对不对？所以我就，你得慢慢的去不让他往下深入的去思考，思考到。最后，但你要有个底，知道吧？你要知道我们人为什么拜祖宗，因为中国人拜祖宗，大概是夏商周商朝夏朝那之后开始的，那因为那是一个社会地位，知道吧？社会地位，所以天子才可以拜天地，诸侯才可以拜山川，那么小老百姓只能拜谁？拜祖宗。知道，因为你没有地方拜啊，所以你也没有地方倚靠。山川的力量比祖宗大，所以你要慢慢解释给他听，对不对？那拜祖宗但没效，有效就拜好，对不对？啊，怎么没有效？因为佛祖来的，佛祖比较大，所以大家又去拜他嘛，对不对？然后那个天师来的，仙比较大，又去拜他嘛，所以你就可以跟他讲一些为什么这样拜，是不是？所以现在有一些人讲说我们要拜最大的，那又搞错掉了，因为我们拜的当然是最大的，当然不是告诉人这些，知道吗？我们有机会我再跟你们讲这些，就是去探讨一下我们的信仰的根源在哪里，人为什么在这样做，那有机会跟他们讲，然后让他们知道他们担心害怕什么，知道吗？所以有些人常常在烧纸钱，我说你干嘛烧纸钱，他到阴间用，我说阴间为什么要用钱、哦、然后他就说小鬼要打发打发，我说哦，你想得真周到。 所以你要去知道他们心中在想什么，知道？因为他觉得你在民间办事情都要是要红包给一给啊，那你到阴间去办事情，当然有钱好办事啊，对不对？那你就问他为什么要办这些事，然后你慢慢诱导就知道，原来你的祖宗实在做了很多坏事，到阴间要被阎罗王好好修理一下，所以你赶快去打通关节。我这样讲，他们就会笑，他们不会生气，知道？因为人就是这样子嘛，你自己也知道自己的祖先做了什么好事嘛，对不对？要不然为什么怕？
有些庙，他们现在就是说环保，他们就不拜，就是不弄香、不烧香、不烧纸钱。那这样子，我们如果碰到这样子的人，我们如果他说，我们现在没有这样啊，因为我们这样，那我们要怎么样解释他？
一样，他的目的是什么？担心害怕的是什么？其实人为什么看风水啊？人为什么看那些有的没的？说实在的，根源只有一个，人还是为自己。所以你们不要离开这个核心问题就好，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他们心中在为什么做这些。但是你不会把它掀出来，掀出来他会生气。知道吗？先做，好，我们今天先谈到这边。